赖黄登基，大展身手。草根影响力新事业郑文兰。当年阿扁拜蓝营分裂之次，完成第一次的政党轮替，但他知道以的票率不到 40% 的少数总统，如果不低调行事，恐会处处挚爱难行，所以他还强调大家相忍为国，更以蓝营形象不错的唐飞担任行政院长。当然最后他狂傲及贪婪的本性，让他被美国视为麻烦制造者，更因而将他在海外洗钱的证据曝露出来，终至让阿扁身败名裂并锒铛入狱。马英九执政这期间，以其个人温良恭俭让的形象，面对在野民进党的各种攻势，显得捉襟见肘且不断退让，也使得他自己的声誉跌到谷底，终至时暴力小英领导绿营再次完成政党轮替。而尽管苏贞昌、谢长廷在维基解密的爆料文件中均显示二人对蔡的轻蔑与不屑，但蔡上台后却能不计前嫌重用他们，使得民进党的派系能雨露均沾，形成大团结之势。加上立法院的席次过半，这种完全执政的优势，让民进党这八年在台湾真的是横行无忌，像吃来猪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。前瞻预算的滥用在这次南部大淹水也完全破功，疫情期间大赚国难财，快筛及疫苗的弊端跟动用视线手段，硬是不让立委着手调查。而高斯一家人头公司就狂揽数亿巴西蛋的进口，到目前还是一团迷雾。绿能光电除了成就云豹公司股价大涨，让绿友有赚得盆满钵满外，台电的千亿亏损就只好由全民来买单。这些只能说蔡英文的运气好，有立院的优势才让他可以为所欲为。赖清德此次也是因蓝白分裂才得以出现，本以为他会以阿扁为师，谁知他却是比他的二个前辈更狂妄更嚣张，就职演说极具挑衅意味的台独宣誓，致两岸的紧张情势一行升高，对外根本走不出去，只好牛栏内斗母牛。首先拿郑文灿七年前一件未遂的案子开刀，将郑文灿这个大阿哥打入冷宫，现在柯文哲竞选经费的丑闻及金华城的弊案又被掀开，看来柯的政治前途也会画上句点，再来他又会挥刀收拾谁，且让我们拭目以待。现代心理学之父威廉·詹姆斯 William James 有种说法，态度决定行动，行动决定习惯，习惯决定性格，性格决定命运。赖清德的霸道性格在他当市长时就展露无遗，他以议长李全教会选为由，竟然232天不进议会，根本是民主体制为无物。讽刺的是，当自己人邱丽丽涉及议长贿选，身为党主席的他却轻轻放下，只处分停权三年。再看他在大选期间为护住赖皮寮，不仅一把鼻涕一把泪编出凄惨故事以博人同情，甚至被扒出违规违建的事实一句不拆除，以其违建的格局，有人说是为了不破坏龙脉，看来还颇有几分可能性。而当初交付信托的承诺如今也成了一则笑话，其态度之执傲由此亦可见一斑。有这样的态度和性格，会走上台独这条极度危险的钢索，自是不让人觉得意外。只是他登基大位，任何决策不但洞见观瞻，也让全体国人都必须共同面对与承担。面临对岸逐步进逼的绕台演训，国防部也只能胡诌一些战情来忽悠国人，实际上却双手一摊直接躺平。至于护主权的口号喊得震天嘎响，可是当我们的基隆、苏澳的渔船相继被日本海警扣押，我们政府却选择忍气吞声赔款了事，甚至还指责渔民是自己越界捞捕惹的祸，反倒是对岸外交部说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，要求日方立即纠正其错误做法，到底谁才是我们的中央政府，不免让人认知错乱。当中国以上国自居且以巡防台湾为己任，当日本以亲门踏户， 扣留人船公然勒索，这时候的赖清德连屁也不敢放，他忙着做什么呢？原来他正在商神找人，筹组他的总统府资政和国策顾问团队，事情的轻重缓急，在他一念之间已尽显端倪。这些德高望重的人能发挥多少作用，我实在无权也不敢智慧，但其中一些人可以借此光宗耀祖，扬眉吐气却是可以预见。话说陈贵海才荣任国策顾问，结果不到一周就一命归西，至少告别式介绍其生平，就多了一个显赫身份。若说成员令人惊艳，那实在牵强，但有几个会令人惊吓倒是不争的事实。童勇这个公庙主委，只因是赖的舅舅，就赫然在资政之列，98岁的高龄，虽不至于说行将就木，但绝对称得上垂垂老矣，这可真的是为内举不避亲做了最佳诠释。而曾任小英之友会总会长的严志发，去年因曾涉及性骚扰而辞蔡英文的总统府资政，结果却在赖清德任内光荣回归，难怪会让一些妇女团体炸了锅。另外有撞摊路人贩卖假药前科的电台主持人康银寿，因为对赖清德一路相挺，赖也知恩图报，赏他一个国策顾问的头衔。对于这些引人非议的人选，尽管外界质疑声不断，赖清德倒是不动如山的赖到底，硬是来个相应不理，这除凸显他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人格特质，更把为民语气不可以假人的古训气若必喜。看看赖清德登基还不到3个月，其大展身手的就在于为4年后的大选做准备。斗政敌时他真的是神威莫测，郑文灿到了，柯文哲也岌岌可危，营造蓝绿对决的态势。其他不管外交、国防、内政各方面，实在是乏善可陈。所谓智者顺时而谋，愚者逆理而动。对这个才登基就志得意满、失心自用的人，我们还有什么好期待的？